师好，郭老师好，各位师兄好。今天是周五，咱们继续学习维摩诘经。我们还是上次那个阿素佛品好像是还有点没讲完吧，郭老师。然后我们把上节课的一起回顾一下，然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学习。那郭老师您请上麦吧。
那就如果是要弄的话，那就那第多少啊？这是第十三品。就都贴一遍吧，都贴一遍，简单的说一说。最后的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拿出来看看吧。微微，直接的说吧。这个第十三品啊，是这个法供养品啊，法供养品主要是说法供养的。我先看一遍，然后我就直接翻译了啊。这个是第十天，第十天释提桓音啊，第十天在佛教中一般的角色，它就是大护法，大护法啊。第十天就说了，这个我呀，就是跟着佛啊很久了，听说了很多很多的经典，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的，然后这样得大自在的，又有大神通的。然后又是究竟义的，说实相的这样的一个经典，这个经典啊真是稀有难得呀。就是说的是我听了这个呀，我就在想，如果有众生啊，他能够听这个经，然后呢信解受持读诵，他一定会得这个经所说的这个究竟法，何况就是照着这个修行呢，这种的人呢、就是说的是就会关闭恶趣，开善门了，为诸佛所护念，会降服外道，摧毁魔怨，然后呢还会这个在菩提路上啊，就是就是能够尽职的走下去，能够安住道场，最终呢能够就是按照如来就是的行迹啊，去自己去这样，就是说的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自利利他，利他圆满啊。如果呢要是有受持读诵这样的经典，然后又按照经典说的这么去修行的人，那么就是这个第十天啊，就发愿说我和眷属呢就会给他供养。这个如果就是什么地方有这个经啊，我跟眷属啊都会一块儿到这个地方，没有信的就让他去信，一信的就护持他啊。这是这一段，接着往下来吧。还是这重复了，这个是说的就是有点像流通分了，就是说这个经啊，这个经不可思议啊，就是佛就说了啊，很好很好啊，第十天呐，就你这种的就是护持啊，就是非常的好，就是说的随喜赞叹呐、随喜赞叹，就是这个经啊说了就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的一切诸佛的不可思议的这个究竟的正等正觉。所以说啊，第十天呐、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受持读诵供养释经者，这个、好像标点符号有点，没事没事，就这样吧。受持读诵大家都明白，受持读诵能够供养这个经的呀，这个就等于过去等于供养三世一切诸佛了，等于供养三世一切诸佛了。然后后面又说了这个供养的功德，这个受持读诵按如说修行功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假如三千大千世界这里面就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这个理念，就像是甘蔗、竹什么、稻麻、丛林，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的，就是说的是，如果有一节或者减一节尊重、供养、赞叹。就是就是供奉啊，就是说的是能够受持读诵供养这个经的，能够尊重供养赞叹供养，然后呢奉住所安，就是这种的，他能够他不是说这个经的，就是假如说善男子善女人呢、能够在诸佛灭后啊，用全身舍利起七宝塔，非常的庄严，然后呢用这个华香啊、璎珞啊什么的把它给装扮， 然后呢，这样的就是做这样的功德，就是这个能够一节一节一节这样的去供养他。这个人的福德多不多呀？师弟还愿说呀，这福德可多了。就是说的是这一段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就像是这个三千就像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世界里面，这里面所有的这些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里面，假如说有人能够就是这个功德有多大呀，就像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如来都充满其中一样，这个功德多大啊。举个例子啊，就像是有善男子善女人就是一直供养诸佛，然后呢诸佛灭后呢又给诸佛起塔，起塔之后呢又用这个香啊花啊宝贝啊什么的去供养这个塔，就是供养很长很长时间，一节一节的，这样的人的福德多不多呀？师弟怀疑说这个福德很多。接着往下来吧，维维恒河沙。要知道啊，要是那个福德虽然多，要是善男子善女人听到了这样的不可思议解脱的经典，能够受持读诵，信解受持读诵的，那这个福德比那个还大，比那个还大。为什么呀？你看这一句啊，就是说的是保护了这屏幕。为什么呀？你看这个地方说的，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经啊，一切诸佛一切的正等正觉都从这个经出啊，一切的诸佛一切的正等正觉都从这里生出来的。所以说啊，这个正觉之相啊不可限量，就是这个经所包括的这个正觉之相不可限量，不可限量。这个福德因缘啊，你要是能够受持读诵，那个福德因缘就不可量了啊，不可量了。这是这一个，然后再看后面的那一段啊。然后后面的这一段就是佛就说了一个故事，佛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啊，那个时候的世界有佛叫药王如来，就药师佛吧，就应该是叫药师佛，因为他叫药王如来应供正遍知，这是佛的十个名号。他的那个世界叫大庄严世界，他的那个劫啊是庄严劫，他的那个佛的寿命是20小劫，那个里面的声闻菩萨呀有36亿那由他。这个菩萨僧就是大乘的僧，就是小乘的僧有36亿，大乘的菩萨僧36亿那由他，一个那由他等于10万。这个大乘的菩萨心有12亿那由他，就是这个时候呢有转轮圣王，这个转轮圣王的名字叫宝盖。这个宝盖他的特点就是七宝具足，他管四大天下。这个宝盖呀，有1000个王子，这1000个王子个个都是生得端正，然后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健康，然后呢，就是能够降服魔敌，就是这种情况。接着往下来，《金刚经》也是这么说，一切诸佛都从此经出。那此经从什么地方出？今天呀，胡师兄好，今天我看到这个刘刚啊，他在那个微信群里问那个问题了，你这个就属于是微细微细的货。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明心见性？因为明心见性这个地方根子站稳了，你自己的这个货就你就没有什么六神无主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当然了，你会有犯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你犯了你改就行了，你自己改就行了，但是不至于六神无主犹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如何是好。也就是说的是这个迁座过后啊，不是说不修行，而是迁座过后你修行，但是你应该自己知道路。当然了，你还可以继续问。我的意思是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眼证，还是要知见证，知见证你就能勘破你这些问题。什么遇事来了又当真了、遇事来了当真了，下一次你别当真不就行了吗？现在就把这个遇事当真这个事让它过去，下一次别当真，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你一直拽着这个，哎呀我曾经当真了，就这个事一直拽着不放，那你这不是正在当真吗？这个地方啊，只有知见证，只有明心见性，只有知见证，这一切的疑惑烦恼啊就迎刃而解了，如汤消冰啊，就好解决了。如果知见不正，脚跟不稳，你抱着佛的知见，佛的那个言语，抱着祖师的这个理论，你就抱着你自己在生活中，自己在这个遇事的时候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不知道自己做的对错。所以这个地方啊，要亲证，要亲证，然后呢，你要脚跟要站稳，脚跟要站稳就好办了。你比如说，就说那个习气还是有的，习气要是有的，明心见性有还是没有啊？所以说啊，就是一直着这个有的这个正是习气啊， 这个正是习气。嗯，这个地方啊，我建议是怎么样呢？不是说的过了千座就很利落了，或者是你就一修行，哎，原来是个糊涂蛋，现在就没事了，变得可利落、可潇洒、可自在、可解脱，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生处转熟、熟处转生的过程。嗯，可以通过打坐来复习，来复习这个无相，也可以通过看祖师的开示。嗯，我觉得我吧，就是说的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的话，就不看点什么又觉得别扭，看点什么又觉得不知道怎么弄，该怎么修行呢？那个时候的话，我经常看的是就是禅宗的，我说的是千座以后，因为禅宗的东西很短，你看一会儿它不耽误事儿，他就看那个东西容易敲醒自己，自己不是在这方面着想，就是在那方面着想，看那个容易敲醒自己，又很简单，又很简短。我觉得对我来说，签到过后就是说的翻一翻那些禅宗公案没有坏处。嗯，看看你自己是什么情况。嗯，不管是你打坐还是看祖师开示还是看禅宗公案，就是让你能够人我两空，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你就这么说吧，你这个别遇事儿当真，也别把遇事儿当真这个事儿当真，这一切一切都能够给它丢开，都能够给它放下，让你心开意解的，就这一类的，你看看怎么适合你。或者你曾经有过那么一刻，那个时候不觉得有事儿，那你也可以经常回忆回忆，也行的，也行的。那个时候都没事儿，现在怎么增加这么多事儿啊？还是自己把事儿当真了吧？还是自己找事儿了吧？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啊，他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药师佛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转轮圣王，这个转轮圣王叫做宝盖，宝盖王，宝盖王有一千个王子，宝盖王啊，就跟他的那些眷属啊，就一块儿来供养这个药师如来，然后呢，就是这个药师如来需要什么，他就给他什么，因为他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就是玩得转的这种 hold 得住的 hold 住姐的这一类的，豪住姐这一类的。所以他需要什么就给他供养什么，需要什么，古时候的僧制是这样的，你出家人，我不是给你钱，人家也不是去为了钱才出的家，不是给钱的，你给钱他还要买东西，好费事，他需要什么你给他，他需要吃的给他吃的，需要喝的给他喝的，需要衣服给他衣服，需要药给他药，需要床给他床，是这样的。所以说叫施住所安，就一直这样供养药师佛，供养了五劫，供养了五劫之后呢，这个宝盖转轮圣王啊，就告诉他这一千个儿子说，你看你们应该像我一样啊，就是应该发身心啊，发这个恒久心啊，供养药师如来。所以然后这一千个儿子都挺听话的，都来供养药师如来，又满了五劫。然后呢，这个药师如来就是需要什么他们都尽力的去给他。但是这一千个孩子中，其中有一个孩子叫做月盖王子，月盖王子就想了，他说，哎呀，就是这样供养啊是很好，但是还有没有更好的供养啊，有没有供养比这些供养更殊胜的，更殊胜的呢？他这一个疑问呢、啊、起来以后，哎，这时候以佛的加持力，天上啊就有一个声音说了，哎，这个事儿啊，这个法供养是最好的供养。他就说，哎呀，那什么是法供养啊？那天上的声音就说，你去问药师如来去，他会跟你说什么叫法供养的。你看看人家一直在供养这供养那，不如他起这一念，有什么供养是最过的供养啊？他一起念，马上天上有人说了，说天上有声音了，就法供养最啊，什么是法供养？你去问药师佛，你去问他。然后呢，这一段结束了啊，法之供养啊。然后呢，这个月盖王子啊，就到了药王这儿了。到了药王这之后呢，就是顶礼啊，然后坐在旁边啊，站在旁边就说了，他说就听说呀，一切的供养里面法供养是最好的，那么什么是法供养呢？佛就给他回答了，他说法供养啊，就是啊，诸佛所说的这个究竟的经典含有审深意义的这个真经典，世间的人是不可能接受的，就是色香味俱全啊，我们说的是对吧，人家说的是色，就是色即是空，这空即是色，你这你咋能接受呢，对吧，你咋能接受啊，所以世间的人难接受的，就是这个地方非常的奥妙，有微妙，非常的微妙，世间的人他难以相信，他是清净无染的，你去研究它，你研究得出来吗？研究不出来。你去琢磨它，你琢磨得出来吗？琢磨不出来。你去思索它，你能思索出来，不能思索出来。你用功行去累积到一定的时候，能够攀援得到它吗？也不行。你就是你怎么折腾 你折腾不到它的这种的清净污染，它不是靠什么有为的东西是弄的，哎，这个就是究竟义的经典呢。那么这个经典是不是都够不着啊？不是的，大乘菩萨他可以的，大乘菩萨他可以够得着的，他呀有这个总持，他有这个总持法，他有这个总持法跟这个甚深经典是相契的啊。这个甚深的经典呢，就是说的是大乘菩萨有，他一直到不退转，他都能够持这个甚深的持这个深经，能够成就六度，能够善分别住法义，然后呢能够顺这个菩提，这个能够顺这个正等正觉，然后呢上上升进啊。所以说呢，这个究竟义的经典呢，它是一切经典中最最好的经典，最最应该值得学习的经典。这种经典的特点呢，就是它是大慈悲的，它能够让你们离开一切的模式，然后呢离开一切的邪见。它并不断灭一切的这个因缘所生法，但是呢它本质上说的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然后它说的是空无相无所，也没有什么可升起的。这个经典的特点能够令众生啊，就是能够安坐于照场，众生平时都是在火宅里头啊烤的呀，都不安呢，哎，这个经就能够让众生安坐于道场，能够转法轮，然后呢就是一切的龙天护法都能够赞叹他，能够让众生啊就是能够契入到佛的这个正觉里面，然后呢能够契入这个一切圣贤的智慧啊，就是这个经典是这个究竟经典呢，他说的是大乘义，说的是就是菩萨们他们所行的，说的是这个他们所行的道啊，他们所行的大乘菩萨所行的道是义于什么？义于究竟真实之相，诸法的真实之相，他给你宣的是诸法的真实之相。然后呢他还这个告诉你苦空无常无我寂灭法的真相是什么，他能够救一切的那些就是那些忤逆重罪吧，忤逆重罪的那些众生也能救，也能救那个诸魔外道啊，还有贪着的呀，能够让他怖畏，能够让他害怕，一切诸佛呢都赞叹他称赞他，然后这个能够就是令众生摆脱生死轮回之苦，然后呢就是走向究竟的涅槃解脱，这个大乐。这是这个甚深经典呢，三世一切三世诸佛都说这个究竟经典。如果呢能够听到这样的经典，能够信这样的经典，理解这样的经典，接受这种经典的意思，然后去按照这个经典的意思去这个去受持它，然后读诵它，然后呢还能够尽就是随缘尽力的这样为你所跟你有缘的众生解说，然后显示分明守护法，这个都叫法供养，这叫法供养。这一段说的是就是什么是法供养，他说有个深经，深经啊这个就是是最究竟最究竟的经典，一切诸佛说的呀，最关键的就是这种经典，这种经典能够让你得究竟智慧，能够让你脱离轮回之苦。那么就是这个经典的特点，他说的是就是不断灭一切法，而究竟意义上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是说的是空无相无作无起的。那么你就是能够就是对于这样的经典，你能够信解受持读诵，然后还能够为别人解说，能够守护这样的法，那这就是法供养。就是说了第一个法供养的意思，然后呢就是能够像这个经典上所说的这个究竟义的经典说的这样去如他如经济就究竟义经典说的这样的去如法的去修行，对待一切法都能够就是说的是不受他的表面的这个相的魅惑，这就是说的是遇事不惑，遇事不惑，又于诸法如说修行，就是遇事不惑。这个是你这个修行对待诸法能够遇事不惑。遇事不惑呢，并不是背离这个因缘呢，你就随顺世间的因缘，随顺世间的生灭好坏长养啊，这个减损啊，这个随顺它，随顺十二因缘。但是呢，实际上你的本质是离开了一切的邪见，然后证这个你按照这个修行就可以证无生人。然后呢就是按照这个修行呢，它是没有我的，没有众生的，虽然没有我，虽然没有众生，也不妨视现因缘果报，于是因缘果报并没有什么违背，并没有什么违背，也没有什么值得就是这个争论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地方，离开了那个我所，而于因缘果报无违无争，离住我所， 这个地方啊，说的是这个，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说的是我，一个说的是无我所。就是无，一个是无我是什么呀？一个是无我，就是无我，就是无我，无我有众生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没有我，也没有这个我所，没有这个我所，这就是这个，这是能所双离，能所双离，这是说。然后呢，后面说的是这个永嘉玄觉。为什么想起来永嘉玄觉了？永嘉玄觉说的哪一段？你把这个说出来。其力未充说的是什么呀？我不明白这个其力未充。说的是什么？其力未充。这个地方无我无人，你哪来的力量啊？哪来的力量啊？那种其力未充是哄小孩的话。你别以为你有一个力量了，然后没有充足，你还早着呢。啊，不对，你这老你太就是太高看自己了，有点太高看自己了。你的道理懂吗？道理懂。不是说过心密的几句套话吗？不过你这有点像心密的了啊。心密有几个套话，就是说我理上知道，我事上不行。你就这其中一种套话，恭喜你会了。这种套话是错误的，是不对的，是不对的。道理懂，道理懂就事儿上一定过得去。理跟事儿是一致的，怎么可能不一致呢？其力未充是哄小孩的话，鼓励他的。他要是明知就是本无生死，为什么还在轮回里面？那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本无生死。后面说的是四一了，一于了义，不一不了；一于义，一于义，不一语。那个佛说的，你不要在那儿就是分析那个，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说，他说这个语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呢，你要依靠的智慧，你就是依靠智慧，你不要依靠识。什么叫依靠识？拿个这个佛教的经典跟名相，你就自己在那儿研究琢磨，研究来研究去，琢磨来琢磨去。你应该直心的去看，这样的话，你就是没有开智慧也会有一些相应。你要是自己在那儿研究琢磨，越琢磨越出事儿，越琢磨越出事儿。这依智不依识，依究竟义的经典，不依那个方便义的经典，依究竟义的经典。什么叫究竟义？什么叫不究竟义啊？这个鸠摩罗什有举例子啊，鸠摩罗什说了，你比如说像就是说，哎，杀父杀母，这个是不好的。啊，这个就属于是不了义的。如果说这个杀父杀母，杀父杀母，这个有一种杀父杀母，哎，是可以的。为什么呢？是可以的呢？无名是父，黯然是母，杀父杀母，哎，这就属于了义经典了。了义经典，他说了一个这个，还有一个是依法不依人啊，依法不依人，这是四依，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有记载的，你只记得永嘉玄觉读维摩诘经看有，还有。读维摩诘经开悟的不止永嘉玄觉，不止古时候禅宗管维摩诘经叫净明啊，净明啊，维摩诘还有一个名字叫净明，他管这个维摩诘经，他引用的时候总是说净明云，但是你具体说谁我不记得了。净明云就是说的是维摩诘经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有一个文人吗？你要说到张商英啊，还有呢，你就说文人里面王维，唐朝时候的那些诗人呐、啊，都是风流才子，倜傥的很，就像李白这种的，简直是就是一酒鬼，天天的就在那个乱来，酒鬼一个。但是呢，他都不妨碍他有才呀、啊，对吧？那时候的诗人有这种味儿，都乱搞。王维那个特立独行，王维不乱搞，王维可规矩，他就是个居士。他特别喜欢维摩诘经啊，所以说他给自己起个自己的字儿，就是维啊，就是王维，王维就是这样的。不只是永嘉玄觉读维摩诘经开悟的，还有我现在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但是永嘉玄觉是最有名的，这是引用维摩诘经。那你说读维摩诘经开悟吧，从我们这儿来说，你也不能说张商英是读维摩诘经开悟啊，他可能是有个入处。你这就是理事无碍可以谈禅，那个原悟克勤说不对，要事事无碍可以谈禅。张生一说，哎呀，说的真好啊。就这么说吧，你跟那些开悟的大禅师，你把张生英跟原悟克勤你搁一块儿，就显出差距了。所以你看你这个开悟咋说吧，他在这个地方上有触动的是，你要是说出家的开悟的这个在维摩诘经这儿，还有找一找识和智怎么区别。你现在所有的都是识，你就少折腾点，少用点识就行了。我说的话你可能会不开心，你这些全都是识， 你听着很开心啊，我这么说你开心啊？开心了，你别去，就是去捞磨他，你别去捞磨他，别去捞磨他，你的痣也不曾减一分。刚才说了，不去捞磨他，你的痣也不曾减一分。现在人的毛病就是太爱捞磨了。痣是啥？痣是啥？这不现在摆到这儿了吗？维摩诘经，这是不都是痣吗？维摩诘经里面也有识，也有痣啊。你看看维摩诘经跟维摩诘跟那个十大弟子的对话，那十大弟子不就是识吗？对吧？维摩诘这不就是痣吗？痣是什么呀？痣是按照马祖说的，等你一口吸进新疆水来啊，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什么是痣。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哎呀，我就是没算了算了算了，你就自己瞎猜瞎折腾。李静啊，你现在好歹天天在打坐呢，你别就是这么就是胡折腾。嗯，我就脑子里头在过，他适合听谁的说什么呀？他适合听谁的？还有一个，哎呀，算了算了，不跟你说那么多那个的，就在这胡说。那试试呗，试试呗，去吧，去听听张浩的，让他骂骂试试。这个说到了了义和不了义，这个四依法，四依法。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法相有生有灭，有增有减。那该就是有这个增相就显增相，该有灭相就显灭相，该有减相就显减相。所以说这个并不断灭法相，但是它并没有一个入处，也没有一个归处，并没有一个来处，也没有一个归处。这个无明啊，无明是根本未曾生的。一无明原形，形原始，无明未曾生，一切住行它也未曾生过，乃至生老病死，这些东西都是未曾生过。就这样观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是这样观十二因缘。这个十二因缘它就不存在，你十二因缘尽了，十二因缘尽了，那不就是解脱了吗？十二因缘就是从无明缘行一直缘到生老病死嘛，这不就是轮回吗？十二因缘戒了，就是你尽了，就是你从轮回中出来了。实际上啊，就十二因缘根本就没有升起过，哪有什么尽相？就这样，是这样灭的十二因缘，灭的十二因缘，就是说这样的话不复起见，这就是法供养罪。就不十二因缘压根没起过，就我们平时说多了这句话，就是了生死了生死的话，没有生死过，你怎么个疗法啊？这起个假名叫了生死，就这一类的，大家都知道的，经常说的。这是说的是法供养，法供养。一个是说的是能够对究竟义的经典，你跟他相契，然后能够受持读诵并为人解说，这是法供养，守护他，这是法供。另外一个，能够按照身经的去行持他，能够行持他，随顺一切法相，不着一切法相。这就是这个，乃至于一切的变一切处的这十二因缘的都未曾着过，哎，这个就是法供养了，这个就是法供养了。再往下贴吧，上次就说到这儿，哦，我以为说完了呢，那就往下贴吧，贴了少师兄在就念呗。
佛告天地，王子月盖从药王佛闻如是法，得柔顺忍，集结宝衣延伸之具，以供养佛。白佛言：世尊，如来灭后，我当行法供养，守护正法，愿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魔愿。佛知其身心所念，苦于末后守护法成。时王子月盖见法清净，闻佛说，逮菩萨道，得陀无断辩才，于佛辩才之力满十小节。药王如来所转法轮随而分，月盖比丘以守护法化百万亿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立四那由他人身发身闻，辟之佛无量众生得生天上。十王宝盖起一人乎，号宝岩如来。七王千子及贤劫中千佛是也，迦罗鸠孙陀为始得。最后如来号如约楼智，月盖比丘及我身是。当知此药以法供养，以法供养于诸供养为上为最，第一无比，当以法之供养。
微微，这一段没有什么特别的，经解上没说什么特别的，我们大概的说一下啊。这个佛啊讲了这个故事，上面的说的那个故事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宝盖 宝盖转轮圣王，宝盖王他有1000个孩子，然后呢供养这个药师如来，然后其中一个孩子叫月盖，他说我要最好的那种供养应该是啥供养，然后人家告诉他是法供养，你应该问一下药王佛、药师佛什么叫做法供养，他就问了药师佛，就给他答了。那是说到这儿了，然后呢这个月盖王子啊，从药师佛这听到了这个之后呢，他就正当下就正得了就是柔顺人，然后呢他就把身上的衣服啊，那些庄严的这个装饰啊之类的都解下来供养佛了，然后说的是就是就发了一个愿，就是如来灭后啊，我应该还是这样的行这样的法供养，就是守护正法。希望呢一切诸佛呢就是能够就是这个就是慈悲啊，然后能够护持我，然后令我降伏魔怨，最终修菩萨行啊，就是说的是就是我也要行佛这样的。然后佛就知道他的身心，就说了你啊就是后来的话你会守这个护法城的。然后呢佛就说了，天那个第十天呢你知道吗，这个月盖王子啊，这个后来呢就这个就证得了那个就是亲证法身吧，亲证法身见法亲近，亲证法身，然后呢就是这个被佛所受记，然后呢就是以大信力就出家，然后呢就是又修了善法又精进，然后不久呢就得了神通，证得了菩萨道，然后得了陀罗尼总持和无碍辩才。在佛灭以后呢，他用他的神通、他的总持和他的辩才之力，满十小劫，然后呢就是这个护持这个转这个药王所说法的这个法轮，就是说的红这个药王所说的法。这个就是月盖王子，月盖王子呢就是他就是出了家嘛，他就叫月盖比丘了，月盖比丘就是就一直这样守护的法，然后又精勤的精进，然后呢就是当身就是他用那个月盖比丘的身呢、啊、曾经就是度化了100万亿人，在正等正觉这个地方上不退转了，然后呢14那由他就是说的那就是140万人，然后呢发了这种声闻缘觉的心，发了声闻辟支佛的心，然后还有无量的众生就是得生了天上。就是这个宝盖王啊，是这个难道你以为是别人吗？就是这个宝盖王啊已经证了，现在已经是佛了，现在就是那个宝颜如来，就是宝盖就是宝盖转轮圣王。这个宝盖转轮圣王不是有1000个孩子吗？这1000个孩子就是贤劫中的1000个佛，那挺厉害的。从最开始的这个叫做迦罗鸠陀孙陀佛，居罗鸠孙居罗，我们有的时候叫居罗鸠孙陀佛。从这个地方开始，最后的那个叫楼智佛，就是他1000个孩子啊，就是贤劫中的1000个佛。其中啊，这个月盖比丘，哎，就是我。这个月盖比丘就说，所以啊你要知道啊，这个你要想供养法供养罪逼无比，所以说啊要用法供养，供养于诸佛呀，要与法供养，不是别的呀，不是让你赞叹，不是让你鲜花，不是让你去拿宝贝，也不是让你去修建塔修建庙，你就是要知道究竟的经典的这个受持读诵信解，守护这个究竟义，然后你能够按照究竟义这样去行持它，去行持它，就是一直就是无又一直的就是在这个着的是这个随顺世间法，但是呢就是无生无灭无我无人，就这样的一直这样，这个就是法供养了，这是这一段，就是佛讲了一个故事，这个宝盖天王他下面的一个月盖王子，然后供养药师如来，然后问了什么叫做法供养，然后后来他听了这个法供养的道理之后，他就按照这个去做，最终呢他就成佛了。这个最早的这个月盖王子那就是我呀，所以说法供养重要啊，你们要好好的法供养，法供养罪，这个就完了。我看看这里面有什么要特殊交代的没有啊，看一下这里面这个柔顺人，就是月盖王子啊一听了之后他就得了柔顺人。这个柔顺人是什么呢？僧肇就说了，他一听他的心呢、啊、就柔软了，不是那么刚强有自己的主意，柔软了就怎么就接受了，就是接受这个实相了，接受实相了。柔顺人不是无生人，但是他心柔软了，可以接受实相之意了，就是心之柔顺堪受实相， 这个是对柔顺人的解释。后面还有就是这个降伏魔怨，月盖王子啊，他发了愿要护持这个正法法供养的时候呢，他就说啊，希望这个威神呐、啊，就是佛啊，用威神呐、啊、慈悲我呀，让我然后能够降伏魔怨，修菩萨行。就是这个地方啊，他就是僧肇就解释了为什么会说要人慈悲呢？上面不是说的都是无我无人吗？这个僧肇就说了，这个法供养啊，这个法供养的这个就是弘法了，弘法这个事儿啊，这是深远的，不是自己的，你自己你才累积多少啊，你不是自己的力量的，所以说希望依靠佛的这个威神加持，佛的威神加持。然后呢，他修法的就后面就得了这个神通，然后呢有这个陀罗尼的文持，就是有文持的能力，然后还有辩才的能力。为什么要说他有这三种能力呢？鸠摩罗什就说了，有神通力呢，他能够就是这个能够就是了知啊，了知这个就是了知一切众生的心性啊，他能够有神通力，他能够了知他的心性啊。文持力呢，文持力就是说的是他不失啊，他不失所闻呐、啊，不失所闻呢、啊，听到什么哦是这样的，他就记住了文持力。还有呢，为什么要有辩才力呢？辩才力就是他能够为人广为人说，有这三个力量啊，这样的话就是很利于弘法，很利于弘法。然后呢，最后的这个佛说了，就是说这个你啊要用法供养啊，法供养，所以要用法供养去供养佛啊，这没什么了，这个就这个了，没什么了。这个就是第十三品啊，说法供养的，法供养品第十三，没有问题，我们就看第十四。大家有修行问题也可以在这提。
我今已是无量亿阿僧祇劫所及诸世辈经，于福灭汝等当以神力广宣流布于阎浮提，无令断绝。所以者何？未来世中当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龙鬼神前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乐于大法。若使不闻如是等经，则失善力。如此被人发稀有心，当以顶受。
我刚才没有看，我在搜那个五灯会员呢。我记得我们在就是学习维摩诘经的过程中啊，就是提到过五灯会员里面用维摩诘经作为因缘的一些，维摩诘经啊、楞严经啊作为因缘的这些有过，有过专门做这个议题的。所以你现在问我没有这个资料，要到时候我再查一查。对，我也搜过，有的，专门的就是跟维摩诘经相关的，不止这个永嘉玄觉，不止他一个。维摩诘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容易令你开悟的经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别说我们看五经五灯会员的经验，别说这个了，就是说佛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说的啊。我们看看这个，我刚才没看这个。佛灭后当有，然后呢，就是佛就跟弥勒菩萨说了，他说弥勒菩萨呀，就是我呀，这个所累积的这个正等正觉之法，我把这个法呀，就是给你了，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经啊，这样的经啊，就这种经，就是这一类的经，这一类的经啊，佛灭了以后啊，末世里面呢，你们呢应该用神力，就是广为流布于阎浮提，不要让它断绝。为什么呢？这个，因为啊，末法时候啊，是有人发心的，有善男子、善女人、天龙鬼神、钱达婆、罗刹等等的，是有这些人就是发正等正觉心，这个乐于大乘的。如果呢这种人呢就是听维摩诘经就恰好，如果呢他不听维摩诘经就可惜了，可能碰不到好的机缘就转为小乘啊，所以说非常可惜。所以说这一类的人呢，就是闻到了这个经典啊，能够增加他的信心啊，能够就是发这个难得稀有之心。为什么发难得稀有之心？因为大乘心是不是你的思维意识所发的，所以叫难得稀有之心。所以说呢，就是应该就是这个就是好好的把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应该受持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然后呢根据众生的心，然后随顺的广为解说，让他们就是说的是应众生心，然后呢就是说的是随其心，然后呢应其所知啊，应众生心现所知量啊。 这是这一个，这个里面我看看有什么没有啊？网络较差。这个里面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鸠摩罗什说的是，就说了这个里面，你看看佛一开口，弥勒菩萨呀，我用无量阿僧祇劫所集的这个正等正觉的法，我把这个交给你。你是所以说啊，鸠摩罗什说的是，你看看在这个地方上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经啊是一切正等正觉的根本之因啊。鸠摩罗什就评论。鸠摩罗什对于这个经的评论是这样的，此经是菩提之因啊，此经是菩提之因。然后付诸于汝，就是我把这个给你，然后呢你要广为流布啊，广为流布啊。就是这个地方鸠摩罗什就说了，你看大家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这个里面前面弥勒菩萨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谁啊？重点是舍利佛呀，是这个文殊菩萨呀，是维摩诘呀，还有天女啊，还有阿难呐，对吧？就这些人来来回回来回，哎，怎么这个时候最后佛这个一扭头跟弥勒菩萨说话了呢？这个鸠摩罗什就解释了，鸠摩罗说，就说阿难吧，阿难啊，他现在就是他就是还没有神的神，还没有这种神力。没有这种神力，什么叫做神力？神力就是一切无碍的力量。阿难还没有这种一切无碍的力量，所以他不能够广宣流布啊，所以不嘱咐给阿难。这个维摩诘呢，维摩诘他不是这一方的菩萨呀，所以不嘱咐给维摩诘。就维摩诘是在这一方示现成菩萨大师，他不是本土的菩萨。你给文殊吧，文殊这个人的话，就是文殊就说是多生多劫的看戏的。吃瓜群众，文殊就是多生多劫，犹无定方故不主。主弥勒以就是以此成佛故也。给说出来吧，给贴出来。他说的比较正规，我说的就是有点像旁说了，我说的有点像茶馆了，不像是正儿八经的讲经。正儿八经的讲经用的词儿好听，用的词儿我用的词儿太通俗了。你看阿难没有神力啊，所以不能够广宣呀、啊，不能广宣，所以不付诸给阿难。维摩诘经不是此方的菩萨，这个文殊呢，他经常的去游，一会儿跑这儿，一会儿跑那儿，哎，所以就不给他。为什么给弥勒佛呢？就是弥勒佛就是当来下生，当得作佛呀，弥勒佛。给弥勒佛的意思就是说，你受持读诵此经，你就能够成佛啊。所以说呢，他就是用这个神力宣布，也是助这个弥勒的功业，也是助弥勒的功业。这个张商英后访一同列，见佛龛前经卷，乃问曰：“此何书也？”同列曰：“维摩诘所说经。”公信手开卷，阅道：“此并非地大，也不离地大处。”叹曰：“胡人之语！”亦能耳曰：“此经几卷？”曰：“三卷。”乃借归月次向士曰：“向士问，看何书？”公曰：“维摩诘所说经。”向问：“可熟读此经？”然后着无佛论。公悚然，亦其言，由是深信佛乘流行法啊。就是说的张商英，这张商英以前是不信佛的，不信佛的说这个佛这个是啥呀，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是说的你就知道，就像现在的美国人这种瞎自信一样，瞎自信啊，就是你们都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唐朝的时候你们都不行不行不行，一胡人一闭眼胡僧他有什么嘛，我们的这种的浩然正气，对吧？天地之间浩然正气，这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哎，就是说的是不要那个信鬼神这种的怪力乱神，远而要远远远之啊，就是这一类的，是受就是孔孟老庄这一类的这个教养出来的这种的，而且他有这种文化的自信，他看不上，他看着那些学佛的，他觉得他们迷信呢、啊，他就说谤佛，这是干啥呢？你们在这儿？然后呢，后来的话，他是不信的，他前头有这个。后来呢，就是他找一朋友啊，在他朋友家玩的时候，看到佛龛前有书，就说这什么书啊，那个人就说了是维摩诘所说经，哎，他就看看我看看这个书说的是啥，你看这个病啊，就是得这个病不是物质的，但是呢这个病也不离开物质的相啊，也不离开物质的相啊，说啊也没想到这就是这种闭眼胡僧也能说这种，也能说这也能够说到这儿，也能够说到这儿，就像我们说的，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哎呀没想到你这个就上海人的小瘪三儿你也能够说出来这样的啊，就类似这样的，你还能说出来这个，这经一共多少卷呢？这个经一共三卷，它怎么是三卷呢？我们这个是多少卷呢？我记得可不止三卷呀，可能那个时候印刷的不一样。 就是然后就借回去了，借回去了，隔了，对对对，然后借回去了，借回去了。他太太，我记得是相氏，就是他太太说你看啥书呢？他可能是他太太信佛，反正忘了这个姻缘了。他太太就是你看啥书呢？我看这个文佛解所说经，你把这个经好好的看一看，你不是要攻击佛吗？你不是说没有佛吗？你把这个经好好的看一看，你了解了它，你就可以说无佛了这个事儿了。无佛这个事儿了，然后哇，这个厉害厉害，然后以后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这个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居士了，被这个什么，被这个佛家给收录过来了，收摄过来了。这个张无尽貌似在兜率月禅师这里有所悟的啊，在兜率月这里是说了什么话，然后送了那首诗。就是什么什么意识牙那一个，有僧在房内念经，师隔窗问舍利念什么经，僧曰维摩经，不问维摩经念者是什么经，僧从此得入，也是一个算哈哈，不问维摩诘念的是什么经啊，这个就是说的是你看看这一个，就是他在房里头读经呢，那个师傅在外头没看他，说你念啥呢，我念维摩诘经呢，我不问维摩诘，我说你念的这个能念的这个，这是啥经啊，这个僧就从这儿误入了。这个地方啊，他念的是维摩诘经，跟其他的经比呢，这个维摩诘经起了一个非常好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维摩诘经没法让你去抱一个东西，你抱一个东西维摩诘给你打掉了，你抱一个东西维摩诘给你给打掉了，维摩诘的这个经啊，它是推波助澜，助你参悟的，助你放下那些妄想执着，那些自己的那些固有的成见的，所以他读着维摩诘他就别扭着往下放着，别扭着往下放着，正放着呢，然后师父说你把维摩诘也放下，你现在正念的这个是什么经，哟，在这儿有个入处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维摩诘经是起了一个非常好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他的师父也是懂得画龙点睛啊。洞山梁下禅师，师问讲维摩经，僧曰不可以制止，不可以实时，换作什么语，赞法身语。师曰换作法身早失散也。问师是亲夫是为什么不得他一博，为什么人何得，师曰不入门者。这个就是这种的拿刀的，这个说一说这个吧，这个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他这个洞山他问一个读维摩诘经的，他说不可以制止，不可以实时，这是什么话呀，这是赞法身的话。哎呀，你说他是法身，你早就已经赞他了。我们现在好多的都是在说道理，说心灵鸡汤，不是实际修行语。就这么说吧，你要是真修实证这个地方啊，你先别急着去引用祖师的好吗，你可以在前面的百座内，可以在前面的100座200座引用，你200座到400座之间，或者200座到500座之间，你不要说任何的佛说的话，这个祖师说的话，你要说只说自己的话，你可以看，你别引。我这个人说话可能是绝对了，你反正你要听你就听，你不听拉倒。这是说换作法身，就是你引了那么多道理，与你心究竟的真实的心相并不相关，有什么用啊？是你引用的时候嘛？你看看引的一天到晚的，哎呀，爆炸，寥寥分明，化空。时时勤拂拭，为什么不得他衣钵？这是一段了，换作法身早失赞也，这是一段了。另外一个，这是另外一段了，就是神秀他说时时勤拂拭，为什么时时勤拂拭这挺好的，为什么就是说的是没有把法传给他呀？那什么人应该得呀？那好好的修行这个为什么不给他衣钵啊？那不知道什么人得呀？没有不入门的人得，不入门的人他怎么会得呢？他得了吗？不入门的他得了吗？虽然如此，你也不能够不入门的他还能得吗？那你就是不入门的得，那就是假如那我就不入门了，你不入门了，这样的话还能不能得？那我就不入门了，就你说放下妄想，我就不想了，你看我还能不能得呀？哎呀，就是说的是你虽然这样的话，你就是说的也不能够媚劝他呀，也不能够就是这么说吧，说你没见性啊，那是冤枉你了，那是就是这个冤枉你了，说你没见性是冤枉你了。 然后他就这个洞山又说了，本来无一物这个地方上还不对，本来无一物这个地方上还不对，你别以为本来无一物这个地方上就能够得法了，还不对，还不对。这个地方啊，本来无一物就是说的实时心不是不对，本来无一物这个地方也还不对，你别以为本来无一物这个地方上就能得法了，这个地方还不对。你知道怎么样能够对吗？你这个地方下一个转语啊，看看啊，在这个地方你要是能够下一个转语，哎，看看怎么办，看看你能不能下得了语啊，你能不能下得了语啊？你要是想得这个法，应该怎么说呀？应该怎么说啊？有一个僧人就下了，哎呀，稍等一下，我的马上没电了。有一个僧人下了96个转语都不弃，最后下了一次是说，油教写子，然后你怎么不早说呀？旁边有一个僧人听了，啥都听了，96个转语都听了，95个就听了，就最后那一句没听，只听见师父说，哎呀，你这一句还可以，你怎么不早说啊？他就开始毛了，哎呀，发毛了，就是问他，哎，你刚才给师父说的啥呀？那个僧人就是不说，他跟那个僧人3年了，那个是僧人也不说。有一天他生病了，生了病了，然后就是说的是这个因疾其僧曰，就是说的是我这个生病了，这个僧人呢，就是下转语的这个僧人生病了，然后这个僧人就急了，说我3年前就问你，你说的什么？你一直不告诉我，你现在告不告诉我？你现在再不告诉我，我可逼着你了，你就是说的是我可非要用强力逼着你给我了。然后持刀就说了，你要是不跟我说你到底给师父说了啥，我就把你给杀了。然后这个僧害怕了，说，哎，你等等啊，我跟你说，然后告诉他了，直饶将来，也就是你知道将来你也没有什么地方可着，直饶将来也无处着。说了这一句，没有什么可着的，这个僧人就礼拜了。我告诉你啊，没啥值得着的地方。古时候啊，都参悟没有那么简单的，言下悟，那都是言下悟之前花了好多年的功夫，都是这样的。那怎样是不着呀？李静，你给我说说怎样是不着啊？大家看这个僧人是好是坏呀？你要说他好吧，他就拿着刀要杀人；你说他坏吧，他杀人就想得一句转语。这僧是好是坏？人家杀人是要获得钱财呀，什么东西的，对吧？他杀人就是要一句转语，哎，这好玩不？这僧人到底是个好僧，到底是个坏僧啊？是个感动的瓜，感动。看杀人是干啥的？回经文啊。鸠摩罗什就说了，鸠摩罗什说这个阿难他还没有那种一切无碍的神力，所以他不能够广宣，你给他也没有用，给他付诸给他没有用。但是我记得楞严经是不是付诸给阿难了呢？所以，哎，大家看看啊，好玩不好玩？这个东西不好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说其他的。但是我记得是，就是说的是啊，就是啊，过了。我们接着往下看，维摩诘呢？维摩诘不是死方呢。文殊菩萨他是一个常年吃瓜群众，你们去做佛，你去做菩萨，他就七佛之师啊，七个佛他都是七佛的老师，他自己就不成佛，他是一长期的吃瓜群众，所以不嘱咐他了，告诉弥勒佛，为什么呢？弥勒佛他就是说的是，他是就是说的是，就是是是就是说的是成佛的，弥勒佛是成佛的，所以嘱咐给弥勒佛的意思就是说，你受持读诵这个经可以成佛。另外一个呢，也是就是说的是，这个经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够入究竟正等正觉的经，所以说呢，就是佛把这个经交给弥勒佛，是帮助弥勒佛将来他弘法利生，开一方功业的。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佛给了下一个佛一个宝贝，就像是这个美国总统卸任了，他要给下一任总统一封信，这封信只有这两个总统能够看得到，哎，告诉他我这个地方怎么样，那个地方怎么样，他们自己知道，告诉他注意的事儿，就是这个帮助他成立这个工业的。已经说的都不相干，周梵 贩僧拿什么刀子要杀你啊？这是说的是为什么佛要就是把这个经啊嘱咐于弥勒菩萨，嘱咐于弥勒菩萨，就是说弥勒菩萨就是要未来是当得做佛的，当得做佛的，就是也就是说的是助这个弥勒佛开他的就是弘法利生之功业的，就是这个经有这个作用，这个经有这个作用，有这个作用。然后呢，就是他告诉弥勒佛呀，就是说的是佛灭后末世里面呢，应该广宣流布，不要断绝啊，不要断绝。这个僧肇就说了，僧肇就说了，就是说这个经啊，说的都是那个什么的呀，说的就是一个无比这个无上的究竟的经典呢。所以呢，既然是究竟的经典，那魔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类的宝贝了。所以呢，要有这个神力才能够宣布，才能够宣布。这个时候就是涉及到神力的事了，神力的事了。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让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呢都发心。如果他那个时候不闻这个经啊，可能就会堕小乘了啊。这个地方鸠摩罗什就说了，如果这些人呢本来他是有大乘根基的，他要是那个时候正好听到这个经，本来是非常好的事儿。可惜啊，就是他该闻的时候没有闻到，那就可能会堕到二乘里面，就失去大乘善力了，失去大乘善力了。这一段没什么了，接着往下来吧。对，当闹着玩的，是他都说话是胡说，这些都有因果的。你还在迁什么？你在迁座内情有可言？你要是没有学佛，你还情有可言？你是迁座内了，你怎么会情有可言呢？我跟你说，你就这样胡说胡玩，你到时候坐上折腾死你，不是手疼就是心疼，你等着吧。怎么不说弥勒佛还没下生情有可言？文殊菩萨是龙种上如来再来。好好好好好。
弥勒当今菩萨有二相，何谓为二？一者好于杂聚文饰之事，不为深意如实能入，若好杂聚文饰事者，当知是为心学菩萨。若于如是无染无浊甚深经典受持读诵如说修，当知是为久修道行。不有二法名心学者，不能决定于甚深法。何等为二？一者二者，若有护持解说如是时，或时于中说其过恶，当知是为心学菩萨，不能于身法中。
应该还有一段，还有一段是后面的心学之后还有菩萨还有两个过之类的，好像是不是啊？你接着贴完它，大家看一看意思吧。维摩诘经的意思很容易理解，把它连贯起来吧。
弥勒复有二法，弥勒复有二法，菩萨虽信解身法由而不能得无生法忍，何等为二？一者轻慢心学菩萨而不教，二者虽解身法而取向分别，是为。
这是说啊，修行路上的种种坑，修行路上的种种坑，一共有三类坑，一共有三类坑，三类坑。这个三类坑啊，三类坑，我们把它整个的说一遍吧，把它整个的就是说一遍吧。就是菩萨呀，这个菩萨应该是说的是出发心菩萨。出发心菩萨呀，有两种的，一种的呢，他就喜欢啊，就是说的是，哎，不同的语句，比如说你说啊，这个你别管，别理会，他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都不说法，没有新鲜的，他就是玩那个新鲜的那些，找那些东西，这就叫杂句。然后呢，他喜欢那个说的非常妙、非常美，他喜欢那一类的，你喜欢那一类的，就是玩这个东西的，一种是玩这个的，还有一类的呢，就是哎，那个深的那个。意的那个他能够契入的，就这有这两种，有这两种。如果第一种的那种的，就是喜欢那种新鲜的，我看完了我再看，我看完了再看，你看的是啥经啊？你看的心经不行，我看金刚经。哎呀，金刚经心经算什么呀？不行，我要看楞严经。你看楞严经算什么？我要看圆觉经。圆觉经不行，楞伽经算什么？我要看法华经。法华经哪有那个华严经高级啊？华严经是经中之王啊，我要看它啊，那种说的才那个呢。你看你这心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完事了，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我你看的呢，解深密经什么什么什么的，我看那种的啊，他说的这个美呀、啊、美呀、啊，这个经美美啊，那个怎么怎么样，哎，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就是初学的，这一类的就是初学的。另外一类的呢，一听这种的，就是这个经典呢，没有丝毫的沾染的，非常究竟的，没有丝毫的沾染的，你一个地方也着他不得，就是这一类的经典啊，就是这个经典，这就是佛的本意。 这种的你一听就能够记住的就知道了，这个人呢他是九九九九就修行的。你看举个例子，就是六祖嘛，六祖一闻金刚经，哟，这个是谁说的，哪说的啊，这个谁在弄这个，我要学这个。以前的时候从来没有接触过佛经，一问这个啊，这个好，有没有人在就是学这个修这个的，我要去。这个不同，这个就不同，跟他所学的都不同，这都是九九修行的。
九九修行，
马宇，你跟马宇说什么了？不是一闻千悟的，他闻到婶婶的经典，他能够信入。一般的人闻到婶婶的经典，他信入不了。我们看到《心经》了，有多少人说就是这个？我们看到《金刚经》了，有多少人说就是这个？我们没有佛学佛之前，我们也看过《心经》，也看过《金刚经》，看一眼马上就信入的有多少？不一定有多少的，不一定有多少。但是我们现在肯认可啊，那也是啊，那也是九九修行啊，九九修行，你忘了你是九九修行了啊，不在这儿比这个啊，不比这个啊，这是这一类的了，这是这一类的了，是您问的问题啊，就是马宇啊，他是这样的，他那个群啊是要学那个大于那个二组的那个谈经述旨的，他每一次问问题，然后让大家回答，然后让我来点评。那些人他没有要我点评之意，他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是他固有的之见，我怎么去点评他呀？没有必要，你点评的尽是抬杠，那些有的之见又很差，你跟他说啥？没有必要，我说的你别让我去点评了，你干脆让我去问吧。所以这就变成了我每天要问他，只要发出来我就提问，可以不点评，但是我提问，就是这个。打坐后觉得很契合，你很契合是跟什么契合呀？你说一说，你净说一说，打坐后跟什么很契合？说说这个，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六祖坛经、金刚经的哪一点你跟他契合了？你说说，跟他说说哪一点你契合了？别在那儿搬经义，你按照自己的理解，你说说哪一点再契合了？他说惭愧惭愧，我还没明心见性呢，我不保，但是明心见性的一定要保，一定要出席，他是这样的，他是有这一类的定论。这个经还没有翻译完，我们都是九九修行的，就觉得这个无常是空，那保任是不是空啊？出席气是不是空啊？要出席气还是不出席气？还保任呢还是不保任呢？我们接着来翻译啊，接着来翻译。六祖坛经跟金刚经告诉你功夫要分次第，你跟他这个相契？李静儿，你就在这胡说吧。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两个啊，那个是新学的，这个是九修行的。再贴下一段，再贴下一段。那你到底要保要不保嘛？你别给我整这个车轱辘话，你到底要保要，到底要不保，干脆利落点儿。还有呢，这个完了，下面的那一段，虽然无成是保还是要保的，不保咋能行啊？是，你呀、啊，你别这么早的去说保任和习气除习这个事儿，别这么早的去说保任跟除习的这个事儿，说保任说除习就是暗示别人你开悟了，咱从这个角度说好不好？咱不要在这儿就是在这儿抬杠，到底是有个保还是没得保？说保任说除习这个事儿，就是暗示自己开悟了，就是嘚瑟呢，嘚瑟啊，我是开悟的，我现在在保任呢，我现在在除习呢，知道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就是你开悟了呗。还有呢，就是两个法，还有两个法，就是说的是前面说的那两个，还有两个法叫心学的，心学的这种呢，它就不能够，就是说的是不能够，就是说的是对于审身法这个地方上下不了决定呢。下不了决定的，就是心学的人，他就是还有两个法，他导致了心学的人不能够契入大乘法，不能够契入究竟法，导致了心学的人就是给心学人造成障碍，让他跟大乘法不行。哪两种行为就是这个心学的人就有这两种行为就不容易契入大乘法呢？第一个，听这个经典一听，哎呦，这个经典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啊，有这样的吗？这个是真的是假的呀？这个不对吧，这不对吧，这个铁围山外做的这个谁做证明啊？现在有一种说法，金刚经都是假的啦，楞严经是假的，法华经是假的，华严经是假的，这神神叨叨的都是假的，这个金刚经都是假的啦，你这你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这一类的。 就是这一类的。还有一类的呢，就是第二种的呢，就是他就诽谤。这个屏幕它老是跳。他会生疑，然后诽谤，然后说了我刚开始没听过这个法，这个经啊，这个经是真的吗？他怀疑这个经，怀疑这个经，觉得这个经不是真的。后来就是从学佛变成了一个考据专家。那些就是没考据的，《阿含经》这是真的，你那些不是真的，这叫原始佛教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一类的，不相信这个大乘教义，这是这一类的。第二种的就是有护持解说这个甚深经典的，他说，哎呀，这个人不对，这个人狂，这个人说的不合适，太简单，就是说的是这个人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毛病，怎么怎么样的，不是个大德啊，就是这一类的，你们不要去跟他学，他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对这个经啊生怀疑，生诽谤，不相信。第二个呢，有护持解说这个经典的，他攻击他，然后阻止人家跟他学，就这一类的呀。这一类的人，他如果有这样的行为的话，他就毁伤了自己的菩提道，他就不能够契入审身法，也不能够真正的调伏其心。这种不信怀疑和贪嗔痴慢疑的疑有什么区别？就是贪嗔痴慢疑的疑，就是贪嗔痴慢疑的疑啊。疑有好多种啊，有大疑，有小疑啊。这种就属于是疑佛疑法了，这个就属于疑佛疑法，那都是很重的疑了。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的是疑的轻，为啥呢？就是有的经典呢什么的，或者老人说的什么的，自己呢就是不契入，但是自己相信是对的，只是自己不契入，实际上自己还是有怀疑的，但是自己也不说自己的怀疑，因为自己想着老人说的是对的，但是自己还不契入。这种的那有小疑，有大疑啊。大疑的就是那种公开的那个不信佛不信法的那一类的，有人没解脱都有这种问题吗？没解脱多少都有的，但是你要有一个就是基本知见呐、学佛第一要知见证啊，你要有一个基本知见。他都说了，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人没解脱都有这种问题，他都说了，楞严经是伪经啊，金刚经是伪经啊，你说这种人他可能就是正道吗？我看他不能正道，他先要悔过，他不悔过，他来这儿修心中心就正不了道。不管人家考据怎么说，你看看他究竟义，他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佛经的究竟义是一致的，究竟义这个地方上是不变的，楞严经绝对是有究竟义的，开玩笑。这是这一个，我看看师兄们说的是什么。虽然是无常保，还是要保的。六祖坛经把西方娱乐世界极乐世界怎么移来，心境则佛祖境，心境则茶水境，就是要认得自己开悟。心境则佛祖境，那念佛求生净土是不是心外求法呀？还有人不承认大小乘，也称佛弟子，那就是附佛外道，遗失遗法。屏幕跳该换了，有你们打字儿，他就是出字儿的时候，他就屏幕就跳。念佛求净土是要你明心见性。你这个生净土的人跟明心见性就别用这个词儿，念佛生净土也是要究竟成佛的，只不过是他在那个地方上对他来说更契机，他不在那个，让他总是觉嫌自己的环境不好，总是嫌自己的环境没法安心入道，那就让他去那个地方上。以法比遗失还罪过，以法遗失是一样的呀，失就是法，法就是失，这样的人也不会来修行中心的，应该是吧，应该是。这就是说心学里面呢有这两类的，这有这两类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就很难够契入这个究竟义的经典，很难契入究竟实相，也很难真正的调伏他自己的心，这一类的就很糟糕。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菩萨呀，这个菩萨这个地方也要注意了，就是大乘菩萨虽然平视者，什么心学大部分谤佛的，还有的呢就是菩萨这个虽然对这个身法啊他接受了，但是呢他对于自己的修行也毁伤的，不能证无生法忍的。哪一种啊？第一个他轻慢心学，不教诲他，你不配啊，就这一类的，总是不教诲他，他不知道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这个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 你慢慢的去看看他的机缘在哪儿，他不一定在哪儿了。你看到那个不配不配，你们都不配，不教诲他，你是新学的不行，你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就不好了，这是这一类的。第二类呢，就是说虽然这个身法的理他懂，但是到自己的呢，那事儿上来说的话，还是就是分别取向，分别取向，分别他不能就是说的是，还有的人取的是世间相，有的人取的是出世间相，这两个都不对啊。就这样的话也那个什么，也就是说你小里小气的，就是没有你把知见跟你的行持打成两截了，这样也不行，这样也不行。那有人就说了，什么虽解心法，如何不是取向分别啊？我跟你说，什么叫做解身法又不取向分别的这种的人呢、啊？那你就看维摩诘经就行了嘛。维摩诘他怎么说的，他怎么做的，就是他既解身法又能行身法的，这多好呢！看看维摩诘说了什么，看看维摩诘做了什么，你跟自己比照一下嘛。这是说了这三个坑。一禅题能成佛呀？万师兄来了，他说老师的问题是个伪命题，老师你能把，可以啊，是个伪命题、啊、他有他的逻辑，他有他的逻辑。我这个问题是专门对着马宇问的，因为六祖说了没有顿见，没有顿见，我就问了，是否没有顿见？既然没有顿，没有见，你说见嘛，没有见，那见不就是先开悟，再保任，再除习，最后成究竟成佛吗？没有见不就是没有保任，没有除习气啦，没有这个过程啦。到底是有没有啊？如果确实有保任，确实有除习气，那六祖为什么又说没有顿，没有见吗？是不是六祖错啦？对吧？如果是就是说的是这个确实没有保任，不需要保任，不需要除习气，就是没有顿见，就是这个地方就没有顿见。既然就是没有顿见，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哎呀这个误入啊，所谓的误入啊之类的，它不是六祖呢？它又不是六祖呢？所以说到底是有保任除习气啊，还是没有保任呢、啊、没有除习气啊？到底有保任呢、啊、有除习气，还是没有保任没有除习气？我就提了个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针对马宇的，针对马宇的。范师兄答你这个问题是伪命题，保任除习气和顿见悟的关系是你这样定义吗？菩提尚有余无余之分呢、啊，顿悟见悟并不代表已经到了佛果圆满之境，顿见也是方便说，是吗？顿见也是方便说，他这个话说的有点不大对。后面说的那个顿见也是方便说，那你给我说一句什么是究竟说，我听听什么是究竟说。顿悟见悟并不代表着已经到了佛果圆满，他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这么说吧，说的是顿见的问题，不是说悟这个事儿，不是说悟这个事儿，他给他代替了，他这个给他逻辑转换了，给他那个就是概念转换了，他变成一个顿悟见悟了。不是说顿悟见悟，是说的是顿法见法，渐渐成佛还是一下子成佛，说这个事儿的。他说的你不太明白，哎呀，确实看到了未尽佛法的兴盛。顿见，我说的是顿见法，到底是顿法，你证得圆满佛果的这个，到底是圆满佛果是顿证还是见证，就是这个事儿。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是顿证啊，是见证啊，就说的是这个。把那个悟的定义说小了，把悟的定义说小了，所以说啊，这个顿悟见悟也不代表着就是究竟圆满，算是因地佛。那我们现在不说悟，我们现在就是说的是佛果圆满，这个是顿圆满还是见圆满？你的意思是要保持什么什么，直到圆满，要修到圆满之境，保持啥呀？我也知道是。保持除习气直到圆满，除习气啊，保持除习气直到圆满，这习气一定要除的嘛，一定要除的，理解了理解了。人没解脱都有这种问题吗？五毒不去净土，万一掉下去了又没见性就麻烦了，先要有个安全绳吧。林亮啊，林亮，沧州林亮，你修了多少座了？你修了多少座了？打字不利索，可以上麦，节省时间而且直接。有的人打字一上了麦啰嗦的不得了，说了半天，保还是要保的。 啊，对对对，保还是要保的。你这他得你说个没个保认除夕，他们要急死了。你怎么能说除夕是个伪命题呢？开玩笑，这不对。你林亮，你是打了坐还是没有打坐啊？他这个是那个什么的，他这个是企业微信的，他没法上麦，应该是企业微信的这个林亮啊，你是没开始打坐呢是吗？是不是啊？有个安全绳，有啊有啊，有那个往生广州啊，有那个往生广州。问题是给你多少个绳你不肯接？有那个安全绳啊，新中心也是安全绳啊，不是告诉你新中心的第四印结第四印可以修持，第四印结第四印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吗？这个安全绳给你一直弄，你不肯拽它上去，那你有什么办法呀？你有什么办法呀？你是因为什么顾虑啊？他到现在也不做呀。新中心他没有什么条件的，不高的，不是说有认为除夕气是个伪命题，但是明心见性不是。这个除夕气是个伪命题，明心见性不是的，这个我还没见过，因为现在看到群里的现象啊。你说明心见性，他这个地方上还可以说两句，哎呀，就是说的是没心可明啊，习气是一定要除的。现在就是在这一点算是抓住了，天天在那说保任说除夕，就是这个算了，不提名字了，在那个群里头，保任除夕这字儿算是一天到晚的算是咬住了。心中心不修腿，怕断，你怕吃饭噎着不？吃饭噎住可能噎死人呐，见过噎死人的没有啊？吃饭可能噎死人，你还吃不吃饭呢？断了能咋的？断了也比不修要好啊。还有一个，你吃饭睡觉都不能都没断，为什么修心中心会怕断啊？做了一个梦，问到了梦里他老人家说先修福。哎呀，呵呵，你直接的做那就是无上的修福了。蚂蚁打字不利落就上麦，开悟就开悟，不怕上麦，大声吼出来，别鬼鬼祟祟的。蚂蚁是不是开悟了？难不成是一群开悟的人吗？对，开悟的人。在这讨论除夕气呢，哎呀，这讨论的可来劲了。断坐对于心中心有没有，对于见性有没有影响？你怎么会把这两个联系起来的呢？你要修还是不修吧？你说这个有影响，说那个没影响，这些都是废话。你要修就修，不修就不修，啥有影响，啥没影响啊？想啥呢？胡想。李谦，你是说你自己呢是吧？李静，说你自己呢吧？你现在做了就不考虑以前的事了。你说以前断坐，那以前修过基督教的，修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外道的，他对于见性有没有影响啊？有个东西保，死抱着保，整天讨论除习气啊，一说什么这是习气啊，这是习气啊，这是这一类的。他说的多的是保认，我有个开悟就是傻瓜呢，师兄别，有个开悟就是傻瓜，有个保认是傻瓜不是啊？有个保认是不是傻瓜？哎，对，淡泊说了，蚂蚁今天在。企业微信的贴更新了，你看看，你不修到现在也梦不到元婴老人了吧？刚灌顶回去梦到的，现在你不修你就一直梦不到他的。你修吧，你修吧，能吃饭能睡觉，为什么不能做？除习气咋讨论？就是啊，这是习气啊，要好好除习气啊。你们新密的师兄就是习气重，就是这一类的。晋升心，杜师兄你喝多了吧？什么心一线之类的。你觉得你保任这习气做的挺好的，哇哈塞！万师兄这种的圆融你怎么办？像他这一类的，能不能推荐什么人的课去听听啊？邓凯杰啊，什么这个张浩啊，什么田丽媛啊，刘旭峰啊，好多课啊，我们群里面去听他们的，听他们的。虽然我们都在深圳，不一定都是那个，你去再听听别人的，再多听几个。平时老师问的没什么人答，他们不敢说话，不好意思说话啊，就这一类的。今天的问题特别多人回答呀，我还没仔细看哦。平时问的没人答，今天涉及到保任，涉及到除夕了，大家开始有劲了，多答了，厉害厉害了。推荐禅宗公案，有个正好可能就是这样，一边损着答，一边忙着，一边损着问题，一边忙活着答。可以损吧损吧，那问题就是我提的。很多人怕出手，损着这啥问题啊？啥问题？那问题就是我提的。那没有盾，没有剑，还有没有保任？有没有除夕？你说的没有吧？说的没有保任，没有除夕，那有几个成六组的，对吧？你说的有保任有除夕吧？那六组明明说没有盾，没有剑呢，到底咋回事啊？ 佛当然念佛，佛念众生，佛念众生，念你啊，就像他的孩子一样，啥孩子一样啊？他只有一个孩子，这么多众生，就像他只有一个孩子一样。孩子胡乱吃东西，吃到东西了，他可能就食物中毒了，吃到嘴里了，要抠他的嘴，把他那嘴里的东西给他吐出来。这是我新看到的《大波涅盘经》上说的，好吧？工作上不能保证半夜没人打电话干活，不能保证半夜没人打电话干活。嗯，你先坐着，就是这个每一天24小时啊，总有那种常规的时候不太容易，就是不太容易被人骚扰的，总有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求啊，我的工作也要求24小时开机的。我现在有的时候，哎，一个人24小时开机确实有其有的。你像那个有的是修铁道的呀，我们有两个人，他就是那种的，那铁道出事他就得去修，那什么时候都要那个，就那个就是每一次做的时候就想，哎，会不会叫我？就那也都做完了，你不能因为为了等人家的电话你就不修啊。这个没有事的，不受影响的，你这是没有必要的顾虑。你等了这么多年的电话，你半夜里面天天等人家电话，你又怎么样了？你的修行上有长进了，你的心态有长进了，你的工作有长进了。你这么三更半夜的等着人家的接人家的电话，你的工作就长进了吗？你的心态就好了吗？所以说你还是要就是说的自修自心啊，还是在这个地方上。别觉得你修行了就欠住工作了，不是的，你修行也是为了工作做得更好。马宇师兄，佛不是觉吗？怎么会念众生呢？众生没有觉，聊吗？马宇师兄答：六祖言，法无顿见，只是人有顿见。保任习除习这个过程，从究竟而言，一切皆空，保任也不可得，出发心即成就。但是从功夫而言，是有的，所以非有非无。非有非无这种话，非有非无还用你说啊？你说了半天，不是有也不是无，那不等于没说啊？有是对功夫而言，无是从究竟上讲。哟，你看，还挺会分析，你到底是有还是到底是无啊？连佛有讲法，这是从修行上说的。如果没有，为何又保任15年？六祖说了，他保任15年了吗？所向皆是虚妄。从功夫上，哎呀，你这说了半天等于没说，你这哎呀，废话太多了。你到底是究竟啊？到底是功夫啊？你到底要哪一个？说你非男非女行吗？工作上，我的性格比较纠结，顾虑太多。正因为顾虑多，所以需要修。都是你多余的顾虑，不管3721去干能怎么样啊？你这种顾虑啊，你都大可以问一问，知道吧？如果我们是确实有门槛的，我们会告诉你，明明没有门槛，把这个没有自己没有做的事儿想的门槛非常高，碰都碰不得了。佛法将来就是这样灭的。佛法并不是说佛法他们很贱然后灭了，他们把佛法想的太高了，都束之高阁了，佛法就灭了。佛法是为你服务的，你弄来弄去你不肯修，你就辜负了佛法了。嗯，看看有什么要问老师的没有啊？马宇师兄他不一定适合看公案，他不一定。齐老师有一个问题，阿弥陀佛和药师佛是什么关系？要问齐老师的，老师在吗？
这个关系指的啥意思？我没听懂他说这个关系，关系啥意思？阿弥陀佛和药师佛有啥关系？啥不大清楚。他最好先谈他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是个啥，是不是这样的关系啊？哎，这就知道他说的关系。
那老师没有再说了，那我就看看万庭院的这个肉边菜、锅边菜。你自己在那瞎理解。
我说话听不到，
没听到。现在有了，老师。
刚才我说话
没事。
就是关于六祖坛经这个没听到。
他不是说啥关系，我说关系是啥意思？就是关于六祖坛经这个。六祖坛经这个我没说啊，我没看见六祖坛经这个。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微信上还有马宇提问。他不是那种提问型的， 微信上的这个说的是先放开自己的内心，放下很重要，有时候担心一天啥事也没有，你能放下你的自信吗？你放不下你先实修吧，实修才能真正的放下妄想执着。你说放下你的内心你就放下吧，要这么你要是说了就能放下，你早就放下了，不会长这么大个人还放不下啊。应该先实修。还有就是总断，为什么会断呢？你先把吃饭睡觉往后推一推，怎么会断呢？持咒几年断了两次了，断的时间快赶上修的时间，不是这样的，断了就是断了。你是修过心中心然后断了吗？是这样的吗？那就别让它断，你吃饭睡觉都不能断，减少吃饭睡觉，往后推一推就行了。不是心中心，不是心中心谈不上断的问题，不是修心中心谈不上断的问题。修心中心它也可能有它自然的力量，你修修吧，再说又不是一直的，它只是三年。看看还有什么事儿没有。胆池每天定量，哎呀，你信不过心中心就算了，你信得过心中心你就直接修，你修别的法它不算是断，人家别的法都没有要求你，心中心才涉及到断。又说还没灌顶，还没到灌顶，不是说你灌过顶了吗？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今天时间可是过了，你在企业微信里你都问一问，也会有师兄答的，这没什么难的，就看你肯不肯。还有没有其他的？
今天的这个学习就到这儿吧，然后我看一下李静、马宇还有那个万师兄啊，你们能不能闷头老老实实打一阵子坐呀？这总之这个妄想太炽盛了，就是特能打妄想，这一看这座上都乱七八糟的，你能不能先闷头不管不顾的，别先理会什么理论了，别去辩论，别去要回答个什么，也别管宝刃习气这些事儿了，能不能闷头打一段时间，打个三五百座再过来讨论，太能打妄想，这对你的签座学习那个签座一点帮助都没有，甚至别来听我们这些课。就不管不顾的就先闷着头打个三五百座再说。
这个事儿啊，我是跟万师兄说过，别看他吧，就到了哪个微信群他可踊跃，天天在那夸夸夸的看，你家我都说过这些都他哎呀，个人有个人的那个，他不适合看，因为他看然后他就有自己的理解，他那种理解的他看书看多了，他有他自己的理解经验，你知道吧，他有他自己的理解经验，他自己在那理解他说他是习气啊，你看看持咒念经
这种思路下去，
这
签座打下来有什么用啊？就像李静这个，就快再过三五百座就签座满了，你还好意思说呢？李静，就你这种打个妄想法，你这签座完了，你有什么用？
持咒到持到一定的量，念头想法会少很多。你修的不是心中心，我就不好加言评判了啊，林师兄。企业微信里的啊，你来，袁荣。
没事了，那我们今天学习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了。这妄想这个习惯就不肯歇下来，你这签座打完真的是，因为我们看到身边太多是这种师兄了，一直抱着自己的见解不放，又不肯老实修，然后就抱着自己的见解，又不去看组织的开示，就自己整天在那胡联系、胡猜想、胡答、胡联系。你这签座打完了，这座一点力量都没有，你这种妄想的不肯歇下来，你那座上的咒语你根本不可能专注咒语，座上不肯专注咒语，就坐下就也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你这签座怎么办呢？说的好听说是在打签座，你看您这座怎么打的，妄想连篇，胡想连篇，你哪天你都发过多少考试了，这个李静啊，我都没好意思说你，还好意思说让我年底发红包呢，你每次发誓说几个月不说话，你每次哪一次你做到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我们下周五继续学习维摩诘经。